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六发为你主持《夜静与时静》的节目了，欢迎你收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有关于旧约书卷的阅读方法，特别针对摩西五经的探讨。我曾经提过三种读五经的方法，其中一种阅读法就是按历史分期的段落来查考五经。那么五经所记载的历史是可以分为三个大时期呢，也就是太古时期、列祖时期还有出埃及时期。太古时期是记载在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列祖时期记载在创世纪十二到五十章，而出埃及时期则记载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这一课呢，我打算集中一点跟你来分析一下第三个时期，就是出埃及时期的经文，也就是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那么出埃及记有四十章，民数记有三十六章，一共是七十六章圣经。那么咋个开始阅读是最好呢？最好是先把这几十章的圣经所讲到呢出埃及时期的历史再分为几个阶段，然后运用我们这个课程曾经讲过的改进原则来查考每一个阶段的经文。至于分开哪几个阶段来说呢，那就要看你自己对经文的领受了，这是没得绝对的答案呢。不过以下我会提议其中的一种分段法，也就是按照地点来分段。出埃及时期的历史发生在好几个不同的地点，我们就拿这些地点作为一个大段，那读起来就比较容易了。首先第一个阶段地点在哪点呢？你可能猜到，那当然是埃及了。出埃及记呢第一章头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种子各代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至于为哪样以色列人会下到埃及呢，那就要追溯到列祖的时期了，在创世纪呢十二章到五十章。原来啊，以色列人本来是寄居在迦南地呢，后来因为那地发生了饥荒，于是就下到埃及了。值得留意的是，根据出埃及记一章的五到七节，出埃及记一章五到七节，起初以色列人搬到埃及来居住的时候才只有七十人，算是一个大家庭，但是却说不上是一个民族。但是呢，神教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涯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等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已经是从七十个人增长到了约六十万的男丁了。这是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三十七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七节所记载的。六十万的男丁再加上女人和娃娃，人数也就大约有两百万左右了。而以色列人在埃及有多少年呢？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之处是四百三十年。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430年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很好受。但是神有他美好的心意，要以色列人在埃及大大的增长，成为一个民族，才能去达成他的计划。这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各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呢？我们有过不少的忧虑的时刻，受过不少的试炼，吃过很多的苦头，但是事情过后，我们才看到万事相互效力，过客的经历实在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呢。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这是出埃及时期的第一个阶段。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到十二章的36节。为哪样是到十二章36节呢？来看看圣经，我们就晓得了。从十二章37节开始，事情发生的地点就从埃及转移到了另外的一些地方了。所以呢，按地点来分段的话，十二章37节应该是另一个段落的开始，也就是出埃及时期的第二个阶段。我将它称为从埃及到西奈。这第二个阶段称为从埃及到西奈。那么从埃及到西奈的这条路上，经过了好几个地点，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红海了。在这里，神实行了一个极大的神迹，将红海分开，让逃亡的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如履干地，又将在后面追赶的埃及人淹没在了红海之中。在这里，神的能力大大的展现，叫人不得不顺服于神的大能。摩西在出埃及记的15章11节。15章11节，歌颂耶和华的时候所说呢：耶和华，众神之中哪个能像你？哪个能像你至善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那么当时的埃及人供奉各式各样的偶像，包括了夜神、太阳神等等，将这些假神当作是真神来供奉敬拜。但是红海的神迹，以致神在埃及实行了10个神迹，却叫这些抵挡真神的人轻松地看见唯有耶和华是神。今日神在中国也实行了各样的神迹，叫人看见他的大能而信服于他。让我们都将荣耀颂赞归给这位至高的真神。好了，从埃及经过红海到西奈，这是出埃及时期的第二个阶段，是从出埃及记12章37节开始记载的。那么到哪里才算是告一段落呢？那就是出埃及记的第18章的最后。因为呢，出埃及记呢19章1节，19章1节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已经来到西奈的旷野。另外，这节经文也指出，从埃及到西奈的路程，以色列人一共走了3个月。出埃及记19章1节是这么说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可见，从这一节经文开始，出埃及时期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地点、新的阶段。这第三个阶段，我们称之为以色列人在西奈。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渡过红海以后，就是向神应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前进了。但是在途中呢，他们在西奈的旷野暂时停了下来，他们还在西奈逗留了大概1年之久。 读圣经我们也会发现，摩西五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这段历史，从出埃及记呢19章1节一直到民数记呢10章10节，从出埃及记19章1节到民数记10章10节，都是在讲以色列人在西奈的情况。到底这个西奈是有哪特别呢？值得神要让以色列人在这地一年的时间？值得圣经用那么多的篇幅来记载它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就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这个应许之地之前，需要有一个制度或组织来联系超过这200万的以色列人。那么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往西奈去的时候呢，他们的人口已经相当庞大，可以算是一个民族了。但是严格来讲，这200多万人到底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说不上是一个真实的国家。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干哪呢？是当奴隶呢？由埃及人负责管理他们，他们自己是既没得管理，也没得经验，更没得法律。所以如今他们要马上进入迦南地了，当然是需要建立起一定的制度和组织来控制和联系这200多万的人民。要将以色列人从一盘散沙改造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一个真实的国家，这是神要以色列人逗留在西奈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神不但要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神更要以色列成为一个神治国，就是由神亲自来管辖治理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组织都是从神而来的。神要看顾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子民也要活出属神子民的见证和样式。但是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了解仍然是很有限的。不错，他们是亲眼看过神实行了那么多伟大的神迹，但是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至于神对他们有哪要求呢？这些他们都一概不懂。而西奈的旷野就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以色列的百姓在这里认识神、接受神的律法，还有各方面的知识，也透过具体的生活体验到神的信实，以致他们能够成为相信神和依靠神的子民。那么为哪样我会说西奈是一个有利的环境呢？因为西奈旷野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以色列人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尽心的领受神的律法。另外呢，在这个西奈旷野，他们的食物和水的来源有限，就迫使以色列的百姓在物质方面也要学习来依赖神的供应。所以在西奈的一年实在是一点也不白费呢，是必须呢。而圣经也详细地记下了这一年的历史，包括了神亲自颁布的十诫及其他的律法，以致其他与敬拜有关的一切细节都记录在这部分的经文里面。这部分的经文也就是出埃及记第19章到民数记呢10章10节。不过其中呢，出埃及记25到31章、35到40章，出埃及记25到31章、35到40章这两段是论到会幕的经文，可以暂时撇开不读。另外就要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中间的利未记，弟兄姊妹可能也有兴趣要晓得咋个来处理。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利未记其实是神在西奈所颁布的有关于敬拜神活的种种知识， 所以也是属于以色列人在西奈这个阶段的范畴。不过如果我们是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研读五经的话，就可以暂时撇开这卷书不读，因为这卷书大部分都是讲到礼仪的种种问题，与历史无关。要读的话，也可以读到利未记的八章到十章，利未记八到十章也就够了。因为只有这三章经文记载了一小段的历史。读完了利未记的八到十章这三章经文，就可以跳到民数记的第一章，直至读到民数记的十章十节。这样呢，也就全部读完了以色列人在西奈这第三个阶段的历史。因为从民数记的十章十一节开始呢，以色列人就离开西奈，向北朝迦南的方向前进了。也就是这节经文让我们晓得，以色列人是在西奈停留了一年之久。出埃及记呢十九章一节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满了三个月就可到西奈，而民数记呢十章十一节则记载第二年二月二十号，以色列人就离开了西奈的旷野。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西奈逗留了十四个月减去三个月，大概就是十一个月左右，然后就开始了他们的另一个阶段的旅程。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爱在人间学道篇，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出埃及时期的第四个阶段，就是从西奈到加迪斯巴尼亚了。加迪斯巴尼亚是一个城市的翻译名字，位于迦南地的极南端。根据《申命记》的一章二节，《申命记》一章二节，从西奈到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城市只有十一天的路程。十一天罢了，很短的日子，可是呢？但是啊，在这十一天里面呢，以色列人就犯了两件大罪。第一件大罪，就是他们在起行以后的第三天，就因为适应不了旷野艰难的旅程，而向摩西，实质上也就是向带领摩西的神来大发怨言。第二件大罪，就是他们抵达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对神的不信。以色列的百姓抵达加迪斯巴尼亚这个位于迦南南部的城市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以色列人要前去征服的迦南地。这些去迦南地的探子一共有十二个，他们用了四十天的时间去窥探那个地方，然后回来报告。十二个探子中，只有加勒和约书亚相信神会赐迦南地给他们，但是其他十个探子呢，都认为要征服迦南地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迦南地的人强壮高大，城墙稳固，根本难以攻陷。以色列人听到了这样的报告以后，就大声的渲染嚎哭，又一次的大发怨言。结果怎样呢？结果神就严厉的惩罚了他们。在民数记呢十四章三十四节，民数记十四章三十四节，神说：按你们窥探的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晓得我与你们疏远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在加迪斯巴尼亚那附近旷野漫无目的的漂流。准确的来说，这段漂流的时间是有37年多，因为以色列人在第二年二月从西奈山起行到加迪斯巴尼亚之后，又过得漂流的生活，到了40年才回到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但是这37年多的时间，圣经用了多少篇幅来记载呢？只用了4章的圣经来记载，就是民数记呢15到19章，民数记15到19章，而且记载的事也只有一件，又是关乎以色列人的背叛，显示出在这几十年的期间，以色列人是没得哪样进步呢。神本来要带领他们迈入蒙福之地，但他们却不信，结果在旷野这不舒适的环境中毫无目的的兜圈子，哪样也做不成，突然浪费了时间和生命。在这30多年来的时间里面，不幸的一代以色列人都死了，不得进入迦南地，这是神对不幸的人的惩罚，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警惕，提醒我们，无论是整体的国家民族、整体的教会，或者是个人的生活生命，都要按着神的心意，跟从神的带领来走每一步，要不然我们的生命就像不幸的以色列人那样漫无目的的漂流，这种没得方向，白白的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和人生。从西奈到加迪斯巴尼亚到旷野，这是出埃及时期的第4个阶段的历史。这部分的历史是从民数记的10章11节，一直到民数记的19章。民数记10章11节，一直到民数记19章，这个就是第4个阶段的历史。
心就是所挖之时的实地，是未见之时的确据。圣经希伯来书11章1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出埃及时期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从加迪斯巴尼亚到约旦河。从民数记20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民数记第36章，圣经都是叙述这段时期的历史呢。另外，五经的最后一卷书《申命记》，摩西的遗言，实在也是这段时期作家呢。生命记最后的几节经文记载了摩西之死，也就成为了这个阶段历史的终结。但是你晓得吗？这个阶段其实不过是一年之内的事，就是在出埃及的第40年这一年的事情。短短的一年不到，圣经却用了那么多篇幅来记载这个历史，可见这一年是有多么重要了。这一年实在也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这个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之后，他们就要进入神应许赐他们的迦南地了，在那地建立他们的家园，能够享受神的祝福。所以这一年实在是很有代表性，故此圣经也用了很多文字来叙述这一年的事情。不过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如果读得不仔细，就很容易忽略圣经这方面的用心。因为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到40年再回到加迪斯巴尼亚这个转折， 圣经并没有很清楚地写明白，要仔细一点才能看得出来。其中有三处经文是弟兄姊妹读民数记的时候要留意呢。第一处经文是民数记的20章1节，民数记20章1节，正月节，以色列全会众到了逊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这个正月其实就是指出埃及第40年的正月，因为下文民数记20章28节，民数记20章28节提到摩西的哥哥亚伦在童年死了，而在民数记33章38节，民数记33章38节则提到亚伦是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的5月初1日死去呢。所以啊，从民数记的20章开始讲的都是出埃及第40年这一年的事情。当然了，在这一年以色列人并没在加底斯巴尼亚干等，而是进一步呢到了迦南地的约旦河来了。这是民数记22章1节，22章1节告诉我们的。根据申命记的1章1到3节，申命记1章1到3节，摩西的预言就是在约旦河东讲的。当时是出埃及第40年的11月初1日，可见即使到了申命记，圣经仍然是停留在出埃及的第40年的历史上，而约书亚记也就是征战时期的历史，就是从摩西的死这件事，从约旦河东这个地点开始来讲。从加底斯巴尼亚到约旦河东，这也就是出埃及时期的第5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了。今晚是民数记20章到36章。好了，有关出埃及时期的5个阶段都给你介绍完了。第一个阶段是在埃及，出埃及记1章到12章36节。第二个阶段是从埃及到西奈，今晚是出埃及记12章37节到18章。第三个阶段是在西奈，是出埃及记19章到民数记10章10节。其中有关敬拜礼仪的经文可以暂时不读。第四个阶段是从西奈到加底斯巴尼亚，经文是民数记10章11节到民数记19章。最后第五个阶段是从加底斯巴尼亚到约旦河，经文是民数记20章到36章。那么以上所说呢，不过是这几段时期的一个大概的总括和一点分析，盼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你自己去好好的读读这些经文。我们下次再见了，愿神赐福给你。